好，各位同学呢，我们来上法华玄义，请各位翻开《法华玄义析经》上册147页，147页。今天开始要进入二谛境，二谛境，二谛境呢？上次我们有请那个陈茂雄先生呢，为大家整理2页资料。二谛境，它刚好是把藏通别圆呢当中呢大圣的部分，四教对不对？有藏通别圆，那大圣的部分占有当中的通别圆是为大圣。各位有手上有茂雄整理的资料嘛？哈，那个第二页刚好就是二谛境，找到了哈，这个茂雄的整理的资料在你们的讲义里面信封抽出来。好，轻轻的抽，温柔的打开。好，那当中呢，你可以看到说小圣的部分，小圣的部分是只有三藏教。第二页哈，三藏教，三藏教的部分呢，它是属于它的二谛是属于实有二谛，有看到哈？好，然后。通教、别教、圆教，或者是由通教起点到别教为终点，通教起点、圆教为终点，或者别教起点、圆教为终点，这样子，另外的六个，他们都是属于如幻的，找到了吗？有哈，好，那如幻的，所以说大圣的特色，大圣有一点，因为他们的特色。常常人家讲说，小圣是都从实有，然后谈生灭；大圣都从空中生妙有。有没有常常听人家这样子说？有哈，这里看二谛境也看得出来。那我现在要请你们来跟着我一块看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在二谛境里面，它要定义的就是只有真谛跟熟谛，只有真谛跟熟谛。那二谛境里面的真谛跟熟谛呢？真谛是指法性，熟谛是指无明十二因缘。可是这只是通释，通就是普通大部分的来解释。可是这个法性就要注意一件事情啦。我问问那个皈依呢，你看到的法性？跟我看到的法性，这支原子笔，原子笔有没有它的法性？有没有？你说话，有哦，你不要只点头哦，有哦。然后呢，你看到这支原子笔的法性，跟我看到这支原子笔的法性是一样还是会不一样？不一样嘛？为什么？因为我们能见是有差异的嘛，哈。能见有别，光不用讲什么，我们两个角度就不一样了。好，所以我们懒而可别的相，实录式的懒而可别的相，是不是就一定会不一样了嘛？好，第二件事情就是喽，那为什么我们能见会有别？除了角度以外呢？像性体呀、啊，性是什么？自分嘛。体呢？你有没有背吗？性以具内啊，主执明体啊。哎，第一页啊，就刚才你们手上拿的讲义的第一页啊。归因啊，就在你刚才拿出来这2页讲义的第一页而已，你要翻哪里串儿？所以你真的要做特别做，你要再靠近我一点，你就会看到我在看什么。我现在就把它拉越来越近，然后如果立柱一待会不见了，我就把立柱也拉过来。啊，皈依，你要越来越靠近我哈，看到了吗？好，我们两个角度有不同，这个是相，属于相。那个，我跟你这原子笔，你说好，我们除了相以外，我们两个对于这个的性跟体，我们两个认知会一样吗？不会一样。好，那你说为什么会不会一样？讲义第二页有写，讲义第二页有写，在最上面一行。对啊，这是差别哦，所以这是因为我们两个看真谛来说，看这个原子笔的真谛，或者我们两个看刚刚我们的描述，有人误称，有人 谬称是我的学生，然后在外面说了一些，那这样这件事情我们两个看这件事情的法型也会不同，对不对？好，这是属于真谛。所以说今天呢，二谛境里面它有化为七个，藏教、通教、别教、原教以外，还有通道别、通道圆，还有别道圆，这样总共有七个。这七个类的行者，这七类的行者呢，他们看真谛都不一样。所以说对他们而言，他们都觉得他们看到法性了，可是他们看到的法性有浅深不同，有深有浅。比方我问你，我再问你哈，不要紧张哈，不要听到要问你就开始紧张，这样耳朵就听不清楚我要问什么了哈。比方说通教为起点，原教为终点的行者，他所看到的真谛是什么？他所看到的法性嘛，是真谛是法性嘛，那他对真谛的法性的认知到什么程度？你为什么不看答案呢？东西在手上要先去看，刚才讲啦，不求马上回答，只求早点看到正确答案，说出正确答案，懂了吗？好，不要凭自己的想法就随便丢个词出来，看一下真谛哦。我问的是为起点，谁为终点？原教为终点吧的真谛，这样的行者他所看到的真谛，就他所看到的法性可以到达什么程度？不是最后是什么，你就告诉我他看到的法性是什么。来，真谛的部分，手上有标准答案啊，就照标准答案讲出来就好，一个字不要改哈。
是不有不空，一切法趣不有不空。
那个是原教为起点，原教为终点的人。原教为起点，原教为终点的人，他所看到的法性，他可以知道说一切法趣有，一切法趣空，一切法趣不有不空。我问你的题目是起点是哪里，终点是哪里？
通教为起点，
终点是
原教。
对啊，那你不能挑原教为起点，原教为终点的，你要挑我问你的题目的答案啊。
幻有空啊？
不对啊，那个是通教为起点，通教为终点的人啊。所以你不会看这个表你写了两次作业呢。来，没有啦，剩下里面还有圆跟通的就剩下一个啦，你就再把那个念出来就对啦。你已经三个了嘛，总共有三个是有跟圆跟通的嘛，你已经念完两个啦，剩下最后一个啦，所以你这一次再不对也不可能啦。
幻有即空不空，一切法去空不空。
对，这个是圆路通嘛，就是圆教的理路通教人的心，叫做圆路通，是圆教的理路通教人的心。所以这个人是通教的人嘛，然后圆教的理路了他的心，所以说他就变成圆教的人，以圆教为终点嘛，懂了吗？
懂。
好，那我再问你一题，请问一下那个第三是什么意思？
别入通
是什么样的理路，什么样的人的心？
别教的理路通教的通教人的心，
所以说他所看到的法性是
幻有空不空。
对啊，会看的吗？会看的哈。好啊，很好，这样子是值得。好，来，那这个是属于法性，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说通教为起点，那他可能可以看到的终点，他所见到的法性会随他自己最后所理解的理的层次不同而有不同的一个认知。比方他一直都是通教的话，那他就只可以认知到幻有空，当他最后能够入别教的理，那他就可以知道幻有空不空，那他如果还能够入原教的理，那他就知道幻有即空不空，一切法趋空不空。 OK，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入手处低。很多人都想说，师父啊，我们从藏教学啊，从通教学啊，你要关掉， 我们从藏教学，从通教学啊，我们从哪个地方学啊？会不会太慢啊？能不能直接从原教学？我说也可以啊，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起点不适合直接从原教学，那是不是应该赶紧先学到合适的？因为合适是代表我们最快找到正确的路，不合适就算它再好的法门也都会让我们走错路。比方在佛陀的时代啊，有人就是舍利佛收了两个徒弟，舍利佛是不是智慧很高啦，他收了两个徒弟，一个是金匠的儿子，一个是懒衣匠的儿子，这个故事大家听过哈。结果呢，他教懒衣匠的儿子怎么修，修数息观，他教炼金匠的儿子修不净观。结果这两个修修修啊，起大烦恼。问题是数息观念佛观此为二甘露门呢，代表它是很好的法门，他们两个居然在甘露门上起大烦恼，甚至要打算退俗还退道还家，意思就是他还俗去了。那个舍利佛啊，就把他们两个领去见佛，以及他们两个都快要走掉了，把他们两个带去看佛陀啊。那佛陀一听完以后就怎么办，一皈依他们，佛陀怎么办，你有没有听过？佛陀就把他们两个的方法对调而已，对调啦。那这样子那个金匠的儿子啊就修数息观，懒衣匠的儿子就修不净观，就正合他们的宿世因缘。因为你要到什么家里人去投胎啊，多少都有这样的习气相应，就是过去的习因都在那里了，你才会跟他相应嘛，跟这样的父母会相应。那相应了之后，他又从事这样的行业，那他今天他对于这个挑染啊，就是要看到干净不干净，匀称不匀称，他是非常的相应的，就属于习因发相，是属于善根的，可以很快就会相应，有助于他禅定发相啊。所以呢他很快就发禅定了。那那个炼金匠的呢，他们要很注意你的吹纳吹啊火候啊，甚至在点东西，你那个一拿起来你都还不能够呼气太大，对不对？你太猛的话那空气就冷掉，这个东西就拉不出来啦。好，所以啊那个两个的方法一换了以后，两个都突飞猛进。所以这个地方不要想说我要一定要圆教入手，圆教做终点，你先挑入手处，中间再依各种因缘做转折，这样理解了吗？好，那你说那师父我会不会入手处以后就停在这里？只要你有心，你可以一直被接出去。比方说你说我师父我现在是通教啊，那我会不会直到别教就停住了？不会啊，你如果到别教有心，你再从别教被接入原教，你的终点不也都到原教去了吗？那你说我会不会这辈子往生的时候我只停到别教，那已经也很厉害了。那下一辈子来生只要你还想往原教走，你搞不好就直接别入原啦，或者直接成为原教之人啦。像那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他是不是你们会忍啊，冷气可以调高两度啊，那你去调高两度啊，有人会忍。好，就是你们提婆达多他来的时候啊，他不是谤佛吗？然后来佛有为他受记，那在另外一本经呢他就有记载了，就是说提婆达多过后啊，他来的时候他的根性非常好，因为他过去世的善根还有他累积学下来的东西他很好，他只是在他最后的一些关键点他被他的一个嗔恨给蒙蔽了。那他下去以后受完这些其罪必矣啊，他的罪结束了之后就不会再有再成为他的障碍。那他当他一把这个罪避矣之后，他是从别教不退位的地方开始起修，那很快就转入原教，那他成佛也会非常的快，别教的不退哦。那像那个法华经，再举一个例子哦。好，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法华经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他原来在各个地方是不是在经行啊，或者那些其他的比丘比丘尼，对他来讲他对他都不太恭敬，但他都很恭敬他们嘛。 可是那些人恭敬他以后，因为他的行为他的东西，大家还是对他有那种鄙夷之心。那等到有一天这种他受完这些人的鄙夷之后啊，他就遇到了那个，他就听闻佛的说的法华经二十千万偈啊，二十千万偈啊，他悉能受持。那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他为什么忽然可以受持，因为其罪必矣。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在记诵的地方他讲得很好，就是常不清菩萨他原来啊说这些，但是其罪必矣之后他的智慧就开了。所以这也就是呼应金刚经说的，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可以说的我们说，其他情况有时候就当成是等其罪必矣再说吧。嗯，所以就可以说什么住条楼地心不轻动。好，二谛定主要要跟大家提的就是它有一个转接的特色，这一点特色大家要放在心上，就它有可以转接的特色。好，它会转过去，会被带被人家带走。那因为它会被转接这样的一个特色呢，就让你要记得一件事，千万不要嫌路手处低，只要先找到合适的路，对的路。 OK， 这一点要记好，就是它有这转接的特色。第二件事情是自己在学实修上千万就不要嫌路手处低。好，第三件事请你翻开153页，因为153页翻到了吗？请看到第九行，我们的 A 呢是解释七种二谛，这个部分先让过跳过，我们从 B 开始说。好， B 呢略说七种二谛，找到153页第九行，跟上哈。
略说七种二谛，略说者，一界内相即，二不相即，三界外相即，四不相即，四种二谛。
那个相即不相即，相。
相即。略说七种二谛，略说者，一界内相即，二不相即，三界外相即，四不相即，四种二谛也。五别皆通，五也。六缘皆通，六也。七缘皆别七也。问何不接三藏？答：三藏是界内不相即，小圣取证，根败之事，故不接，不论接。余六是摩诃眼门，若欲前进，亦可得去，是故被接。六问若不接，亦不会。答：接亦非会意，未会之前不论被接。
好，第一个呢，就是他这边列出11行到12行，列出了七种。那这七种呢，它有分为相即不相敌，而且还有界内界外，另外其他就是在当中做转接的部分，转接的部分哈。那我现在要请问一下彦琛师姐，界外不相即是哪一个？他有跟你说嘛，哈，三藏教是界内不相即嘛，在第14行哈，14行有没有看到？三藏教是界内不相即。好啦，那我现在问你，界外不相即是哪一个？界外不相即哦，你到底有没有在想？还是随便说？我每一次说一次，你就随便讲一个答案，然后手一直写东西。三藏教是界内不相即，我现在问的是界外不相即。界外一定会有的是，所以你不可能回答通教啊！听到界外跟通，完全就绝对搭不上关系，你怎么可以回答通教？界外就指定只有别跟缘有关系的才会界外啊，这完全不用考虑啊。而且我问的是界外，你怎么可以回答通呢？好，界外不相即是哪一个？茂雄， 界外相即，界外相即，怎么会缘入别？别是不相即啊，你怎么可能会缘入别，会变成全部是界外相即呢？你也是没有再仔细想。茂雄，界外相即是哪一个？通教是界内呀，要讲几次啊？你们怎么回事？今天是丽珠，丽珠，我问你，界内相即，燕琛，你可以回答了吗？你的是界外不相即，茂雄的是界外相即，丽珠的是界内相即。其他的这边的五六七该配谁都很清楚啦，五六七就绝对配上它上面的三四六啦，就茂雄的表格的三四六啊，就是配这个153页的五六七啊，153页的五六七就配茂雄的讲义的三四六了嘛，所以剩下四个配四个，答案又出来了一个啊，怎么会这么难呢？有没有用心呢、啊？好，那个茂雄。你的是界外相即哪一个？来，我这样子好了，我们不要再一直逼你们逼这么紧张哈，我们稍微休息两分钟哈，你们把这七个跟茂雄的那个七个啊，自己把它配上去搭上去好不好？我待会就来检查一下哈，大家休息两分钟，我们待会继续上课。